神以爱筑起天梯，人只能以信心才能步上天梯，抵达神的国度。王寿南教授撰稿，李崇恩老师播音。天梯。
第四讲，上帝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吗？刚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呢，常常会读到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。上帝耶和华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而以色列人也称上帝耶和华是我们的神。于是呢，就会造成读者一个印象，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民族之神。当我们翻开旧约圣经，都在记载上帝和以色列人的互动关系。全书到处弥漫着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关爱。上帝称以色列人为我的儿女，这种亲切的程度呢，就像父子父女的关系。这就更让人觉得上帝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。以色列人和上帝的关系超过其他宗教里的人与神的关系。在圣经里记载，上帝如何帮助以色列人去打败其他族群的人，帮助以色列人占领迦南地，打败迦南地的原有住民。上帝的作为处处在保护着以色列人。这样呢，就会让一些初读圣经的人呢更加肯定上帝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神，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。如果上帝真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，那么我们今天中国人为什么要信上帝耶和华呢？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去信奉以色列人专有的神呢？其实呢，把上帝当成为以色列人专有的神，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，因为上帝是全人类的神，并不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。不过呢，问题是，圣经明明说上帝是以色列人的神，上帝也说以色列人是他的儿女，这又应该怎样解释呢？那我们要解释上帝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呢，就要从整本圣经来进行观察，不可以呢单单用一字一句咬文嚼字的方式来分析。首先要了解的是，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？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中期，在加勒底的乌尔呢，大约在幼发拉底河下游靠近波斯湾，就是现今伊拉克境内的地方。在乌尔这里出生了一个婴孩，名叫亚伯兰。而大概公元前2100年左右，上帝呼召亚伯兰带领家人离开乌尔，往西走到地中海边的迦南去，并且要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带着妻子撒拉和家人以及一群牛羊来到了迦南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作为产业，但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呢已经75岁了，他的妻子撒拉65岁，而撒拉还没有生孩子，但两个人呢都已经是老年人了。不过亚伯拉罕就相信上帝的应许，所以一直在等着，等了十年没有动静。撒拉也觉得自己已经过了生育期，根本不可能生孩子。 于是就劝丈夫娶了自己身边的使女埃及人夏甲为妾。夏甲为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叫以实玛利。当夏甲生了儿子，他在家里的地位上升了，但也表现骄傲了，竟然跟撒拉发生争执。过了十几年，撒拉奇迹的怀孕了，隔年就生下了一个小男孩，取名以撒。撒拉看到自己也有了儿子，就迫使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家门。以撒长大之后结婚，娶了利百加为妻。利百加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，取名是以扫和雅各。雅各77岁的时候离家，独自到外地闯荡，就来到哈兰，和两位表妹拉杰和利亚结婚，又娶了使女披拉西帕为妾。所以呢，雅各同时拥有两妻两妾，这两妻两妾为雅各生下了12儿子。这12儿子后来就发展成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。上帝后来命令雅各改名为以色列，所以从雅各开始呢，就出现了以色列民族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，以撒的儿子以扫，他们的后裔呢，都并不算为以色列人，只有雅各的子孙才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以色列民族的范围呢是有限的，以色列民族的人数呢也并不很多。根据圣经民数记的记载，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，就曾经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，那个统计的结果呢，是20岁以上能够服兵役的男丁共有603550人，但利未支派呢是没有计算在里面的。此外，妇女和2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没有计算在内。如果哈加上利未支派、妇女、未成年的人口，那当时以色列人口的总数呢，估计大概呢在200万到250万人之间呢。上帝拣选这些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呢，是因为上帝要亲自带领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就被称为上帝耶和华的选民。那上帝为什么拣选一个民族作为他特定的子民呢？这一方面呢，就要回到过去哈，从创世之初来谈起了。创世纪告诉我们，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是把自己的善性给了亚当夏娃，而在伊甸园里，亚当夏娃受了蛇的诱惑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让罪性进入了亚当夏娃的身体里。这罪性呢，就成为了遗传的因子之一。从此，人类就开始有了罪性。到了第二代，也就是亚当夏娃的儿子该隐和亚伯，罪性就显露出来了。那时该隐在田间把亚伯给杀了，这是人类第一宗谋杀案。从此罪就在人类社会里蔓延开来，贪婪、嫉妒、色欲、仇恨、欺诈、暴力等等恶行呢，到处可见。圣经创世纪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与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。于是上帝耶和华就命挪亚建造方舟，挪亚和妻子以及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儿进入了方舟，上帝就降下洪水淹没了全地，地上的人全都淹死了，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。后来挪亚的后代迅速的繁殖，地球上人口又增加起来，然而新增加的人口仍然带着罪性，令社会又在充满了罪恶。而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有两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城市，索多玛和俄摩拉，城里的人都非常强暴凶恶，上帝就要毁灭这两座城。亚伯拉罕对上帝说，假如那城里有50个异人，你还要灭那地方吗？将异人与恶人同杀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耶和华就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50个异人，就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又说，如果50个异人少了5个，你还要毁灭全城吗？耶和华回答，若有45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又再说，如果只有40个呢？耶和华说，也不灭这城。接下来亚伯拉罕又在追问，如果只有30个，只有20个，只有10个呢？最后上帝说，只要有10个异人，也不灭那城。但结果怎样呢？在索多玛、俄摩拉，连10个异人都找不到啊！于是上帝就降下天火，毁灭了这两座城，城里所有的人都死光了。从上面的这些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大洪水之后，人类社会依旧充斥着罪恶。上帝看着人类如此发展下去，感到忧心，他不想再来一次大洪水、大毁灭，他想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改变人类，就是选择一个族群，由他亲自来带领，让这族群成为一个没有罪恶的族群，成为地上其他族群的榜样。这可以说是上帝耶和华要进行的实验吧。上帝就选中了以色列作为他实验的目标对象，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奴隶的身份，并且为以色列颁布了十诫，也透过摩西给予以色列人许多生活的规范。他希望以色列成为一个纯洁正直远离罪恶的民族。但是呢，事实上的演变让上帝十分的忧伤。就当摩西上了西乃山接受十诫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竟然在山下铸造了金牛犊，把牛犊当成神来敬拜。这件事惹得上帝大为愤怒，想要灭绝以色列人。摩西就苦苦哀求上帝改变主意，愿意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去到迦南地。就在上帝的保护之下，以色列人终于占领了迦南地，并且后来建立了王国。然而在接近1000年间，以色列人经常违背上帝，做出了许多罪恶的事情。上帝先后透过了不同的先知一再警告以色列，要以色列人脱离罪恶，回归上帝。可是以色列人并没有反省认罪，上帝就预言以色列将会灭亡。到了公元前586年的7月份，巴比伦人攻陷了耶路撒冷，终于使以色列瓦解了。而在以色列将被灭亡之前呢， 上帝就透过先知以赛亚宣告，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。这就表示上帝已经把眼光移向以色列以外的外邦人。耶和华说，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，又说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。上帝这样说是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他的子民。后来耶稣的降生呢，就是上帝要寻找那久已失散的广大众多的子民。耶稣在世的主要任务就是宣扬福音，他要门徒也去宣扬福音。这宣扬福音的对象并不限于以色列人，而是要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耶稣显然地表明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，让全世界的人都来信奉上帝。而耶稣这个举动呢，就激怒了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相信上帝耶和华是他们的神，这位神两三千年来都一直保护着以色列民族，所以呢，他们把上帝耶和华看成了以色列的民族神。那些非以色列人，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外邦人，又怎么可以分享到上帝的恩惠呢？虽然耶稣行过许多的神迹，医好麻风病人，让瞎子看见，让聋子听见，让瘫痪的再次起来行走，那这些神迹呢，都让人震惊，更相信上帝的大能力。但当时呢，因为没有大众传播工具，只能靠口耳相传，所以能够知道的人呢，仍然有限。而重要的问题就是，上帝的大能力呢，是以色列人独享的恩典，为什么要给予外邦人呢？从长远历史的经验，我们就知道，以色列的邻国呢，都和以色列发生过战争。纵使有些邻国和以色列曾经结盟，但后来呢，也都成为仇人。所以以色列人对外邦人呢，总是抱着怀疑、对立甚至仇恨的态度的。现在耶稣要把大能的上帝推广给外邦人，这就是违背了民族的利益，于是造成以色列族群里大多数人的愤怒。这种愤怒可以说是极大的嫉妒的一种表现。以色列的大祭司和文士们也嫉妒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这是以色列族群少数领导人的小嫉妒。结果呢，小嫉妒加上大嫉妒，就形成了一股反耶稣的势力。在这股反耶稣的势力的影响之下呢，最后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。耶稣死了之后，使徒保罗在小亚细亚和希腊传福音。保罗是专向外邦人宣扬福音的一位传道人。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的以色列人都拼命地反对保罗，所以保罗所到之处呢，以色列人随时呢都在攻击保罗、恐吓保罗，甚至追杀保罗的，指责保罗是以色列的叛徒。由此可见，以色列人多么不愿意让外邦人来信奉上帝耶和华呢？但是上帝的意志和大能无人能够阻挡，以色列人想让上帝单单守护以色列，而上帝的旨意呢，却是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。那以色列人又怎能绑住上帝的手脚呢？在耶稣和保罗的时期，整个中东地区和欧洲都受到罗马帝国所统治。罗马帝国的历任君王都有他们自己信奉的神，其中有几位残暴的皇帝甚至仇视基督徒， 令许多基督徒被罗马政府处死。这样看起来，要把上帝信仰传遍世界，真的是困难重重了。但是以色列人的反对，还有罗马政府的迫害，丝毫不能动摇上帝要把福音传遍世界的决心。所以到了公元三世纪，上帝感动了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，令君士坦丁大帝成为第一个接受基督信仰的罗马皇帝。罗马政府不但停止了迫害基督徒，更帮助推广基督教福音。到公元四世纪，基督教竟然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呢。然后整个欧洲，包括现代的希腊、意大利、德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乌克兰等等，都信奉了上帝，一直到今天，欧洲仍然是基督信仰最深厚的地方。从刚才所讲述的历史演变来看，上帝实在是全人类的神啊。虽然有一段时间，上帝似乎只是关注以色列，忽略了其他子民，但当上帝结束了一个阶段性实验计划之后，他就回头照顾以色列以外的子民。从耶稣降生开始，上帝的光逐渐地照进了欧洲、非洲、美洲和亚洲。中国是上帝的光比较晚才照到的地方，但这是中国迟来的福气。透过历史就可以确切地了解，上帝不是以色列人专有的神，上帝是全人类的神。
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。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，
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，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。在历史、信仰、知识、灵性中，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。
王寿南教授撰稿，李崇恩老师播音。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《天梯》，欢迎收听。